一点，所以我想第二步，第一步是有限的，最先是接引你们来跟你们讲，就是蒋老师那天跟你们讲那些东西，那是第一步。但是你们第二步已经完成了，已经灌顶了，已经开始修行了，已经打坐了。那在这里两年以后，那我就要让你们斩断所有的心里面的一些东西。那如果你在这里不斩断，你就抱桩摇橹。一方面我很努力的打坐，打坐完以后下来，我马上要去把那个身体放在心里面，把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心里面，把那个佛教，你看我要那个法院，我要成佛，那些东西我都过到心里面，那些东西变成所知障了。那些所知障我们还出去对外面讲，实际上在这一个过程，你们进入第二个过程，那就是进入五相的过程。那个过程就一定要斩断自己，就只管打坐，坐下就不随境界走，不压不随，不随妄念走，也不随境界走。人家跟你讲什么东西，你听了不跟他走，截断他不跟他走，可以听不跟他走，妄想也不跟他走。因为这里面我们那个阶段是正体，正体就要把你心打扫干净，连心也要打扫出去，连心也没有，你现在应该能听懂我这个话。
嗯
啊，在这里能够不光听懂，要这样去做。
对，就是我们也一直迷茫，就是说自己做到，我已经700多座嘛，就觉得好像就是用功不得力。就康老师你刚才讲，我就明白，到底是也就是明白了。
嗯，
问题就是还是心不空。
对，
台上的东西多，我们原来一直想着就是愿力大业力啊，我们就想着我愿业大，是不是我就
愿力大业愿力，还有那一句话你们只讲
这样前半句，
对，后面还有一句话，
可能就是成佛的这个愿力很大，然后就更容易成佛，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就错了。就是像进入心中心之后，就像康老师你讲的，就是五相嘛，就是我们这一块做的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用功不得力，其实真是像您说的蛮用功的，但是就是不得力。
因为你们坐上非常用功，那天我到大理跟我接触的人，我感觉到非常用功，打气啊啊的那那，但是我就感受那时候我也没办法讲那什么地方不对劲，所以在当你们在这个阶段，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你们讲什么郭老师就会，你们有只要去捞摸什么攀援什么，郭老师就开始那个刀就来了，就要斩断你。因为他是比较灵敏那种人，不像我那么啰嗦的，他是比较灵敏那种灵敏，可能你们如果在知见上不明白这一块，你们就很难去相应，甚至讲你那个老师怎么会这样啊，甚至你们就有人告诉我讲那个有点不慈悲，那个、才是真慈悲啊。
我能提到
郭
老师，就是
您
我们说的那个，
他就是打量过的一切的
品种。对，
就最近才提到的，以前不知道郭老师接触的少。
光靠老师不行的这一点。
自己要放。
但是我像我啊，我在我们五观点的之后，我就没有再接触到任何教导啊。你像你刚刚郭老师你说的第二步，受了先受了有相力，是不是？然后打坐，然后来持咒。然后第二个就是无相力，无相力的时候就干什么？我就就是。
那就像外部随境转，你们都过来打气，已经都两年过了。第一步就是外部随境转，内部随念牵。当然，如果有人在那两年当中曾经，体悟过，就不要这一步了。那已经下来就是我们讲的秉然一卷，朗然向前。那我不知道你们这一帮人里面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你就。不要听我刚刚讲的第一步外部随境转内部随念牵，就不听这个东西了。如果你能够做到像你现在能够完全做到不，我放下了，那我跟你交流过两次，你现在应该是有这个有自己能够做起来的，但是可能以前你没有想到要去那么做，
对，没有方向，
对，就是不要有方向，连方向也不要，没那么简单。实际上我们正体那个过程就直白一点，就是让我们把心里面的任何东西、任何概念、名相，好的、不好的、善的、恶的、长的、短的那些东西，全部通通的清理出去，连明心见性、连成佛也要清理出去。 只有那些东西清理出心里本性才会出来嘛。六祖那个坛经讲，那些东西就像乌云一样把我们的心给压住了，把我们的自信给压住了。自信就讲我们自己的本性嘛，把自信给压住了。你不行你找大山之石开示，您自己把那个乌云扫掉以后，你自己就自见是自悟自度自成佛。但你看他讲的多简单，但是不能完全依靠大善知识，大善知识只能教你们方法，所以这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所以六蕴宇宙是一个方法，坐下告诉你的，粗粗的告诉你，外不随境转，内不随念牵，也是一个方法。你那么做，你就会慢慢慢慢，你的心就会停下来，就不会那么狂野了。就我们不前面不是讲那个牟牛图，就是我们心态狂野才讲那个牟牛图嘛。我们心不狂野，慢慢它就停下来了，就不再那么去缠缚，那么去什么东西想要，我们就用那个东西想要想明白想成佛想世间的福报好，就那个东西让我们在六道里面转。所以修行就要把这个东西给停下来。那里面就我们修正的第二个过程，那就是直接要斩断所有的情见，情深自隔啊。那个情见如果你保留下来，包括对家人的情见，对朋友的情见，
对老师的情见，
对包括对老师的情见。所以你们为什么你们讲你们每次对我那么尊重，哎呀我心里面
也不当不利吧。
那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做善就是打坐有啥窍门的方法，就是这个组也可能成有。
那个窍诀应该讲的很多次了，我想很多地方都在讲，可能你也许你没有太在意，那我再重复一下，坐上只管咒语，你只管咒语，可能你就慢慢慢慢你的那个腿痛啊脚痛啊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打气啊，第一个礼拜你得做好准备，就得熬。
那个多少做了？
140。这样你这两个小时比较好，会好熬一点啊。
我反正今天好一点，那个坐着
两边真的是看着的，
这个是
不对的话，腰就会损伤。不是的，你坐的时候，你那个腰啊，腰杆别绷得太直。你看看我们二组那个打坐须知上面有写，是他对他不是那种四禅八定的坐的板板的那种。我们是放松，不管是解手印还是持咒语还是打坐的姿势都是轻松自然的，别刻意把那腰板拔得挺高的，你这样两个小时下来很辛苦，你也坚持不了两个小时，也是轻松自然的啊。腰其实是稍微有一点嘛，就有点像那个绿豆芽豆芽的那个形态。轻松自然。说。
就是我第一次打气啊，我还没有坚持过，就已经四个小时。然后今天就是觉得前面好像我也不知道多久，前面一段呢就觉得还可以，就是还比较稳定哈。到后面就越来越散，越来越有点不耐烦。
就是做打的少，正好应该打打气，多平常那加加坐。对，
加过坐
是打坐打的少。过了百坐有时间的话就加加坐，其实平常的用功更重要啊。打七不是必须的，能打打当然很好，但也不是必须的，平常的用功，平常在家里用功更重要啊。平常多加加坐，尤其是千坐内啊，有时间还是建议大家多加加坐。不然我们这心总是不肯歇呀。
你家都是 连着做，
都可以，你两个小时分开做，或者一口气做四个小时六个小时都可以。
还有就是我们说那个坐下那个要关照嘛，是我感觉坐下关照的时候好像比较比这个坐上要容易点，因为你坐下关照你有事情在做，然后你就去觉知你在做这些事，然后坐在这好像就这样坐上呢觉得没啥事，就还更容易跑。
那你就是，所以说我们说坐上要你只管咒语啊，你只有坐上只管咒语，久久的这个只管咒语的这个力量，它自然在坐下就会起作用。所以坐上坐下它是一体的，你别给它分成两节，我坐上怎么样然后坐下怎么样，其实是一样的。你就坐上只有只管咒语，你坐下才能关照得起来。不然你坐上万念纷飞，坐下关照就没有力量，它是一回事。再一个，就平常没事儿，没有啥其他乱七八糟的念头，不提这个事儿叫关照，那又是一个打了叫关照的妄想。发现自己这个贪嗔痴了，发现自己对某些事儿、某些人又粘着上去了，这个时候提醒自己，这个时候需要关照。不是没个事儿没事儿，我干着活呢，或者我工作着呢，我提找个事儿，找个叫关照的事儿，这又是多事儿了。关照是没事儿。做减法。刚才还有谁要问啥吗？这几天答疑都答的差不多了吧，这天天晚上给你们答疑，郭老师也答了几天，康老师也在几天。
老师，我在现在的时候，我平时听你说就是如果每天打半个小时吧，连起来打。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但是不一定有那么一下子大把的时间呀，对，
打
所以分开打也是可以。
比如说佳作，就早上打的，本来该打的是两小时，但是我有时间我就打四小时。要不要换二令啊？就是不换也可以。
不换人也可以的。是的。
我经常就没换。
可以的。你要分开做，就是上午打了适应，那下午就打二令。
对
对，你说一口气做下来可以不换。
想说想分享那个
九座必有禅，在哪里看到的九座必有禅？
这好像都有吧。
那你咋理解的呀？你咋理解这个禅？这四禅八定的禅，不是我们心中心的这种座。是四禅八定嘛，他越做的越多，他这个禅定的功夫就是功夫比较好，这里的禅就是可以你用功夫，你久坐必有功夫，就好理解了吧。但是它跟开智慧不相干，我们心中心的坐是为了开智慧，不是为了久坐成禅。我们打这个，我们也没让大家久坐，我们就是让你坐一千天，是奔着开智慧去的，不是奔着功夫去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强调大家非得坐得板板的，非得把腿盘得正正的，我们是要开智慧的，不是做功夫，不是做这个追求境界追求定啊，不是的。你久坐你肯定会有这个定力在里面，你不然你没有定力，为什么大家追求定？我们的意思是就是反对大家去追求定境。你坐只要你肯坐，肯定会有，至少别说久坐那个深定，你就浅浅的定大家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不是要的，我们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啊，我们要的是大家速开智慧。所以大家把方向都往明心见性上调整，往速开智慧上调整。那些定啊功夫呀境界呀都是垃圾。就是他这些来了你到时候还要扔他。何必呢？我们就直接不理，直接不要多好，还少了一道程序是吧？直接奔着开智慧去，直接奔着明心见性去，多简单呀！你有啥？有任何功夫，有任何境界，你都得扔这些东西，扔不扔干净，会影响你明心见性。
那到底啥是明心见性？
看老人的略论，一看就是没看过书。把老人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好好看看，那里说的很仔细啊。 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什么是明心见性，都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的，你咱得自己看呀，不能让别人带你看书。
有时候并不清楚还是境界难
的，那就别管，就直接不理，
都把你，
对对对，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嘛，你就直接不理，不用去分辨这是什么，不用去分辨，就直接不理，
不理，
对对，任何坐上只有除了咒语其他的都不理啊，坐下你才有关照的力量，才能谈得上关照，不然你坐下来点事就给你拽走了，来点事就给你牵走了，谈不上关照了。嗯。
安老师，那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大梦的明心见性跟那个初果呀，一二三四果那样，就是
初果一二三四果是小乘，小乘的果位啊。我们大乘是讲是十地，初地菩萨一直到十地菩萨，这是大乘的果位，小乘是四果。初果一直到阿罗汉果是讲的是小乘的，嗯，也很难得呀。我们
占大便宜
啊？你占啥便宜呀、啊？你本来是佛，你占啥便宜了？啊？
我们不知道呀、啊，不知道他直接告诉我们，那不是占大便宜？
嗯，不从这个角度考虑，能修的都是好的，嗯。别急，
杨老师，一切都是希望和那个、那个不所得那个是会同时出现的。
你是咋联系起来的呀？
我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联系。
不用不用这样去联系，它的当体即空就是当体即空。你能得到吗？你是当体即空的东西，你就比如空气，你明明知道有这个事儿。你给我抓一把空气来，我看看。明明知道有啊，你看我们一秒钟都离不了它，是吧？那你给我抓一把来，我瞧瞧长啥样，我怎么给你抓呀？所以你说它有，你说它没有，你都能说出一番道理来，有用吗？对我们修行有啥意义？都没有必要给它联系一块说。
自家珍宝为什么这么难见？
你不肯呐、啊？那个自己揣着个大捧着金饭碗到处去要饭，这不就是贱吗？这就是贱呐、啊！
第三
座，嗯嗯，
真开心，
可以。可以，你别打扰到旁边人就行，嗯，可以，嗯，可以可以，自己在家你就昏沉的时候就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那共修的时候那你就睁开眼睛是可以的，嗯，声音就是别干扰到别人就行。
老师，那打坐的时候打嗝就是要尽情的打出来还是要？
不主动的去引导他，他打就打了，就跟放屁一样，你能控制得了吗？
嗯，
那就打就打，但是不主动的去引导。和有些人就以为我打大声音大一点，我的病气就出来多一点，这都是错误的想法，不应该的啊。尤其是共修的时候，你不要主动的去干点啥，他出来他就像我们平常打嗝放屁一样的，你别在意他。
老师，打坐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就用那个结四印的时候，两个大拇指把这个拉链这样捏动，
尽量别动，
这不算三手印吗？
啊，不算，但是也不好，不是好的习惯，嗯，尽量别这样，热就热死它，看能不能热死你，冷就冷着打，热就热着打。
打坐过程好像就是忽冷忽热，我
是的，是
忽冷忽热，
是
一会儿大汗淋漓，一会儿就冷的不行。
对，
所以你别管他呀，你冷也冷不死，热也热不死，你就由着他去吧。
对，
啊，
我倒没冷过，都是很热。
所以那你就是有这个习惯，你就是少穿少披一点，少穿一点。明明知道自己好热，你就少穿一点。上座了，手印接好了，穿多厚穿多薄就那样吧，啊，别在座上去吵这个心了。有的去 去拿脚丫子够手机的，去拿这个手去扒拉毯子的，甚至扇手印去解衣服扣子的，都不好，不能主动善印。对，就是这些小动作，桌上能避免尽量避免。你就是热就能热到啥样啊？这点苦都吃不了，你还天天说我要救度众生，那不都是空话吗？
嗯，做疗程做这个电子工会有用吗？
我不知道，我没做过。你问问错的这个师兄，你问问他咋样？
嗯，
自己买的，
自己买的，
对。不是不是，
那如果腰疼的话，可以就这样转一转呀，扭动一下这样。
那谁能拦着住你呀？你也不是石头木头是吧？嗯。
李老师不是说了别没苦硬吃吗？
对呀、啊，本来是这现成的禅凳，你们不做，你们非得自己找罪受呀，非得要没苦硬吃。
今天做禅凳这个师兄就说：“哎呀，轻松多了，早知道早。”
本来就应该，但是做禅凳的，我今天上去二楼，前面三个做禅凳的，这腿都这样，就是挂，这就叫挂腿坐，一定要交叉啊、哦！你不交叉就是挂腿坐是不可以的。嗯，前面三个坐禅凳的全是在那儿这样腿叉的在那儿坐，这可舒服呢，坐的我感觉、那不行。
像答疑里反复说到，
对对对，这个打坐须知里二主也特别强调，不许挂腿坐，一定要交叉，你没有越松散，你们是越放任。
坐禅凳可以，是不是把腿就是说他
对对对，
如果是在打工的时候，就是腿酸了，都会撑直，也这样
啊。我们原则上不会说可以的，你自己掂量着办，能做你就做，不做你就自己想办法。啊，别在腿上折腾，也别在腿上做文章。我们手印是和咒语是主要的、重要的，是起作用的。你那个腿你盘成麻花了，也没人管你，也没人说腿解脱了。
只要把手印和咒语然后腿松开也没
有，要交叉做吗？对对对，至少要交叉，
那个，不可以这样松一下，
不可以，你松一下那谁能管得了你啊？原则上是不可以，那但是谁能说这个千座当中腿没松过一下，第一座上没松过一下？我不管你，我只管你手印和咒语，有手印有没有结对，咒语念没念对，其他的你别问我，问我就是不行。上座之前看看祖师的打坐须知，尤其是刚上座和刚修心中心的，里面写的都挺详细的，照着那个坐去，照着那个坐就行了。别自己加戏，也别自己放任，明明告诉你腿交叉坐，你非要挂腿坐，那能行啊？没关系，有问题你们就问一问，没问题就还是该溜达溜达啊，下桌多走走。对，多走走，尤其晚就是吃完饭以后，还是多活动活动。而且，
是你们私下的好像问题挺多。每次到这里面好像就大家都不愿意。
还是要再说一下，你们那个坐下还是要止语啊。我们护妻师兄都跟我投诉两次了，每次人家在小禅堂那里打坐，你们那个走廊里那男同学还女同学的就在那嘀嘀咕咕嘀咕一说起来没完没了。就再次你看我们今天在走廊里又特意贴了好多那个止语的告牌，就是说明你们这个止语太差劲了。要学会用功啊，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封闭的一个环境给大家用功，为什么不珍惜呢？都告诉大家坐下止语，坐下止语，还是叽叽呱呱的说。
那个可能与我有关，我不知道，在这里不行。
不是二楼，不是一楼，对对，人家在那个小禅堂打坐， 每天早上五点半到六点，五点多到六点的时候，就总是有人在那说，也不知道说个啥。还是要止语，大家要会用功啊！这打坐打七的期间，多好的用功的时候，你回家哪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环境啊？用功要绵密，这个二十几天，或者是你至少一个期期间，你训练自己，看看这样，跟你平常在家看看用功对比一下嘛。一说话，那个神气精气神就散了，知道吧？用功就不绵密了。还老着急明心见性，然后就不好好用功，这咋行啊？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自己是因为就是事业上有一些就是迷茫的点，所以我后面慢慢就是搜着就是寻找的过程当中，我找到就是修心中心的这个方法。但是呢，其实我昨天就有这个疑问，但是我也能想象得到就是老师会给我的答案，但是我现在还是有这个疑问，就是那我修心中心法，它能让我找到就比如说我这辈子我想从事的就是一个事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吗？就是不是有可能也没办法找到，但是它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哎，开悟以后是不是哎，你就能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还是
你这是把佛法和世间法混成一谈了。对，佛法是让你开智慧，是让你出轮回的，不是教你世间法怎么做好。世间法怎么做好，各种班，你看遍地都是各种班，你去那种班就能学得很好，不用非得借靠心中心，不是非得靠佛法。我们学佛修行，我们是为了出轮回的，不是为了把事业做得更好，把钱挣得更多，这个你要搞清楚。
我们打七天到底是关照还是不关照？
不提关照，但是不失关照。
那啥的，有事算了，也没事
好。有事没事能咋的呀？你是这七天没关照，这个打七天没关照咋的？影响你啥了？我看你该
有人说关照，有人说不关照，
不提，不去刻意强调什么。
那老师刚才那个师兄说，也有就是师兄说到，就是修心之心法，就是开悟之后，那更得就是要入世呀，要活得像普通人一样，该上班就上班，该赚钱就赚钱。
为什么要这么刻意去强调呢？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
刚刚那个师兄，他就是
有那种
盲点。
你的问题呢？你的疑惑在哪儿？是应该这样还是不应该这样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他是不是现在提到这个，师到底是修完之后会比他以后的生活会或者是事业会更好？就是说。这个工作跟这个修行的话，也可以结合起来。
人还是就是人，但是我们的心态绝对跟平常人是不一样的了。至少你打完千座，不管你见性没见性，你的心态就跟你自己比，咱不要跟其他人比，跟你没修行之前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是最值得珍惜的，是我们解脱的心更坚定了，出轮回的心更坚定了。所以至于你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又有什么关系，有什么重要呀？也并没有影响呀，对吧？所以没有必要把它两个扯在我修行了，我就应该跟正常人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学了个佛咋的了？你学了个佛你就高人一等了，你就要不一样了？你这智慧咋开的呀？学佛应该越平常越对呀，平常心是道呀，你怎么学了个佛就事儿事儿的了呢？
所以我就是想，那学佛这个还是跟正常人一样。
当然啊，你该生病还是该生老病死，你一样都躲不过去的。 但是我们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了，跟没学佛的人对待生死病生老病死的态度截然不同，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老师，那个没学前那就是没有平常心，就是迷的，希望他们以后就有了平常心，就是道学也对，对不对？
你要有了个平常心，就已经不平常了。
那希望他们不是有平常心吗？
你就当自己没学过，好吧？
道理。
是不是学完了就不执着了？就是
那怎么当好师傅三年，总得让这个付出代价的收获嘛？
对呀、啊，这就是世人的心态呀、啊。对，我就要也得个点啥，才说明我修行了，对吧？
平常心那就什么顺境到那就不
平。你要有个平常心可得，就已经不平常了。你再想想。
哎，严老师，那个关照是不是看是念头？
不是，不仅仅是我们，你我们这对这句话一直有个误解。祖师说的是看念头起处，然后我们就把后边那俩字给扔了，我们就整个看念头了。这个是个很大的误解，不止你一个人对这么说过。看念头起处，不是让你看念头，念头有啥好看的，它来来去去的，那你要总是看念头，那还有完有了，一天甭干别的了，你就看念头吧。
念头起处，
对呀、啊、谁这念头从哪里来的，谁知道有这个念头呀？
那个观众，再说具体就是观众就是去出妄念，是不是？
初初的肯定是从这下手的。对，先是虚妄，这是初初的。真正的观照，你观照三部曲，我大家耳朵都听不见的了吧？应该。
但是有事还是有点迷茫。
那就先多打打坐吧，先别关心观照了，你就先老老实实打个一千坐。再跟同时再看看祖师的书，别闷着头走路，那容易撞墙上。
就还那么迷茫，这个关照的起处，就是念头没有起来之前。
你这咋又出了个关照的起处了？他刚才说的是看念头，我们说我您那老人说的是看念头起处，没有关照起处，没有看见关照起处，从来没有这么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
我本来能关，本来能闻。
你这个本来是哪来的呀？你哪来的本来呀？你一出生你就会走路，你一出生你就知道你是个女的。
哎，修嘛，现在是
自然就会了。哪那么自然？你不学你就会了？你哪个东西是你不学就会的？你跟我说说。
真的学了，真的。
那说啥本来呀？那是为啥要强调个本来？你特意跑到大街上告诉大家你是个女的，是不是很奇怪呀？你咋不跑到院子里告诉大爸大？你为啥要表达呢？
那要出来，那别怎么知道
这
是
懂法？那你这个为啥要表达？你不表达别人就不知道，你非得要说一下大家才知道你是女的，非得要说一下子吗？
那每个人都知道了。
咋？他但凡有眼睛，他都知道你是个女的。你不用跟我说，我就知道你是女的。
但是有的还没吃
饱
的那个刺激的，就是还没有那个
你
新鲜性的话，他是不知道的。
你自己吃没吃饱饭，你会不知道？你会问别人我吃饱了没？
就是说自己吃饱了，自己知道吗？
对呀、
啊，吃饱你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本来呢？你一说特意强调，那已经不是了，你已经离本来很远了。就比如你是个女人，你不用特意强调你是个女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儿。你一强调你是个女人，那我就要考量考量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精神有问题，是吧？
老师，说到那个虚妄，那什么是实的呢？就是真的，是实的。
佛法，佛性是真实的，实相是真实的。对。但是是不可得的。对呀、啊、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空气的一样。 你说
大家都知道了，你就是
不真实吗？
老师，一个物品它同时具有一个佛性和一个自性吗？
我们通常意义上说佛性就是自性，这只是用的词儿不一样。有的书里用佛性，有的书用自性，有的书里用般若，有的书里用大圆觉海。
那也就是说，
自觉胜自，
自性是一回事。
对，说的都是这个事儿，用的词儿不一样而已。不同的经教、不同的教派啊，不同的地区，他用的词儿不一样，但是说的都是这一个事儿。
那比如说一块石头，它有佛性。
你不能说石头有佛性，你只是说有我们有佛性，石头哪来的佛性？它能说能跑吗？不离佛性，你说你应该说佛石头不在佛性之外，但你不能说石头有佛性。我们说的有佛性还是指的有情，啊，
对，说佛说石头没有自性，
没有在佛性之外。
就是人有自信，所以能跑。
怎么说这句话？
我是听来的。
还是看看祖师的书，用我们心中心的语言。接不下去了，这话没法接了。那你不如说我们有无明，你看有无明，无明。这一出来，有了你，有了我，有了这个世界。如果这个对理论佛法的教义啊、教理啊，有啥这个不明白的地方，还是应该看看祖师的啊，看看大乘经典。不然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再一个有的时候这个断章取义，就会容易误解佛法的一些名词名相。看看祖师怎么说。而且这个就是不同的祖师不同的经典，它就是同一个词，它有的时候也未必是一个意思。多看看。
有可能一个词
不要生
意思。
对对对，就是这些东西也都是活的，别生搬硬套。
林老师的那老人说过没说过高山顶立，深山海底行。
说过。
说过吧。
怎么了？
然后。我说老师说过，然后我理解错了，才能我说高山顶立是知见的问题，就是说是知见上，然后深山海底行是修行问题，我这么说，然后你猜说了什么？
我猜过了，
你猜什么？你猜？怎么过了？那你怎么？
你就说你的问题，你别管郭老师怎么说，你也别管啊。
我说我是高山顶立处之见的问题，然后深山海底行就是他是做功夫的问题。然后是你认为我说的对吗？
不对
啊，
不对，
咋不对呗？
不能这么片面的去理解。你看你这句话，看你这句话用在什么地方，用在跟什么人说？
就是说对我。
对。对于你，我也没看到山顶立，我也没看到海底行。
我老长时间都以为
这
是对的，我自己都是对的。
还是看看，还是跟祖师对照。你看祖师那么多文集，都每一句都是跟我们对照之见的。
所以说啊，说你说还多看祖师的。祖师讲的太多了，我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
那你就看哪句有用，用哪个？到药房抓药那么多药，你未必都是你的病啊，你就找那一两句对你病的就可以了。
对，所以说我得过来和老师们讲
究。你这早干嘛了？你这都签的都是签了，你还对有啥对的呀？
我就算五百
块。开玩笑，我。你呀、啊，你三五百座，你忽悠别人，你忽悠我呀？你比我打坐修的都少。
知见
是五
百
座，没这么动过，没这么动过。所以这些老签儿就可哏儿了，你看那啥可哏儿了，
我也觉得我
就得一句话就得给他们噎死。不然都不死心， 啥叫自五百多座？啥叫五百多座的自建呀？你咋的？千一千座以后，你自建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千多座啊！要现在我永远都十八岁。
就是啊。
老师，那在斋堂里做饭的这些千多师兄算不算是军孩子亲？
你不管算不算，人家就是发心来护持你们，所以你看你们就这个德性，
所以我觉得特别亏你们做一个
更
不好。
那像这至少自己能做到吧，没有高的要求啊。
这个不是我这个德性感动我。
挺好的，没说你咋了，我就说我没听过五百座自建，根本我没听过五百座的自建这个词儿，这个句式，我很奇怪呀、啊。
气不出来。
嗯。
不会。
我觉得前者都是应该是在我心里认为都是应该是自豪的那种。
有啥好自豪的？
我感觉你不对外啊。
人不行，不没啥好教的。打千座，打千，别说千座，成佛都是我们的本分。你打个千座算个啥？成佛不是我们的本分吗？
千座
的人老去了，看各种各样都有，
所以还是看自己呀、
啊。对、
啊、对，还是看自己。嗯。
老师，有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也没有搜的多、
不管这些不说这些，你自己说问题。
周围就是虽然我也没有搜多长时间、但是我能看到周围的人，就是他们在一些事情上的这种反复和轮回、然后你也告诉他了你应该怎么样去看待，你就能摆脱这个轮回，就能破这个事情。好，然后他可能过上一两周，然后他又到那个里面去了，然后但我就觉得挺，就是怎么讲，就是又想帮他，然后又挺无力，然后有的时候还被他给带进去了。
对呀、
啊，可能自己还没有立住，
还是得实修。
那这种情况就是不管他，然后他过来问
你，你管不了。你管不了，你看外边那么，我们这儿扎一堆都是修心中心，我们一出去有几个修心中心的呀？
嗯，
管不了，先管自己。你自己先那个成佛了，你才能谈得上度众生呀。你自己都还是泥菩萨呢。度啥呀，是吧，先度自己。
我听有的老师说你一边度众生一边度自己。
都有道理
啊。千步以后我们要不你们之间就立
功了。没有一定之规。
没
有啊。佛法是活泼泼的，没有一定之规啊。没有一就应该就是五百座就是就应该咋样，千座以后就应该咋样，没有那么多应该，我们就看自己。你就看自己做的咋样就够了，别管别人，先管自己的门前雪啊！
不是我说的做的咋样就，我也有标准的，我就说做的咋样就。
没有标准，哪有标准？
现在你看我就没法拿捏这事
儿。拿捏啥呀？有啥能你能拿的？问题是有啥你能拿捏得住的？你说个你能拿捏得住的，咱你说出来，咱讨论讨论，看能不能拿捏得住。
我也发生一个问题，
嗯，
这好多说的是世间法，我试过怎么怎么，
嗯，
也好多是像我以前一样的是，哎，我有一个目标，得了这个我得抓，后来在那边，
对我修了千座，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的。
不要抓。
你看看千座里，我们有没有跟祖师的教导是同步呀？有没有按照组织说的去做呀？然后就说我千座后应该怎么怎么样，不打那妄想，你就老老实实一座一座的修就可以了。只问耕耘，莫计前程啊、嗯！老老实实的一座一座的修，千座以后是什么样再说，千座以后再说。也别给自己贴标签，也别给别人贴标签。
嗯，打掉标签。
没有意义，佛法还是要靠实修，靠你说教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必须他得自己干，就像我们吃饭一样，这个饭你必须得吃，自己吃到自己肚子里才能解决问题。嗯，挂饼充不了饥。
嗯，
老师您说这个实修一个是实照，
对于我们心中心来说就是千座，那对念佛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还有那个照祖师的那个
那就得按祖师的来，对，是，对对。为什么我们说要看看祖师的开示啊？我们现在的这个 思想都太乱了，其实方法你说旁边不可能随时随地有老师，那就跟祖师直接对话多好呀，是吧？我们心里还这么多事儿，你看跟祖师的开示，跟祖师的教导，咱对照对照，跟那个佛的那个大乘经典对照对照，方向就不会偏差到哪儿去。嗯，不然你自己闷着头走路那也不行啊，对吧？嗯，心里事儿多，嗯，听道听途说的多，那就应该跟祖师的再对照对照。本来没事是不必要看书的，但是谁，你说咱现在谁说自己一点事儿没有？谁敢说？
老师，你说那事儿是啥？
你这些乱七八糟理论，五百座的支见呀，看念头起处呀，这都哪来的呀？
你正儿八经说，是不是才能去买鱼啊？
啥叫正儿八经说呀？
就是你别说我这个五百座支见
啊，我就说类似这种理论，嗯，就是类似这种理论。那有这种你有这种道理，有这种理论，那就要看看祖师的，看看祖师咋说的。
这个祖师在这个问题上咋说的？
你去看书吗？
看哪一本？
你都可以，随便哪一本。
就参六正法一定要信佛吗？
你不信佛，你咋肯修呀？他不信佛，
四件法，
他都不
四件法
不会。你
该干什么 ？IS
助
力，
估计
就是
佛见了吗？
对，
真多钱，知道吗？心态善变，
可以，什么人都能来修心中心，什么人都可以来修。
生活还是生活，你开什么车，你想换车。
但是你修到什么程度，那就在你自己了。我们佛法不仅仅是心中心，佛法没有门槛，我们不要自己自设门槛，也别拦着别人来修这个佛法，什么法，这个佛法，什么人都能来修。嗯，但是修到什么程度，那就得在你自己了，跟别人没关系了。
到你心目中以为修完千座，这都是大德
了。这是你的误解，这是你的误解。
还有谁呀？那个谁呀？
神的
存在。那即使这种，就是应该看祖师的书，嗯，尤其应该要看。你尤其应该要看祖师的开示，别自己想当然。千座内还是建议大家以祖师的开示为主啊。
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祖师的书，
你心里没事儿，你就不可以不看呀。问题你看你这一堆理论，一堆你的
时间的话，我特别想看祖师，但是我要是一到家，我就一点一点的这么看。
那你就可以不看呀，那你这些理论你从哪听来的？你不看祖师的书，你也别听这些理论呀，你也别道听途说呀。你咋有时间听道听途说的，你没时间听祖师的？
我道听途说哪句？
我咋知道你这五百句做的自见从哪里出来的？
我说那个高高山顶立，深山海底行啊。
你都没看祖师的书，你咋知道这个是祖师说过呢？可是没说过这句话，他也是说。
我说我没看祖师书，并不是说我根本就没看，我只是说时间缺少。
看你自己，还看你自己。如果
我看一句，刚开始的时候，老人的书看了一点，
嗯，
然后他就记住了一句，就是这样。
也不用记，不看书不用特意的去记忆啊、背诵啊，你看了这个道理知道了，是够了。嗯，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知道的这个道理要落实到自己的修行中，这是真的知道了，不然书还是书，你还是你。
嗯，对，
嗯。
就是说老人们关照一天算34次，我就做不到。
这也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嗯，也是真具体的某个学人那样问了祖师才那样说的，不是说可以。那有用你就用啊，有用就用。
我为啥给你说了，但是要不就没话说了。
不用，我们没有必要没话找话。对对对，没必要，就是解决大家实际的修行问题，绝对没有必要没话找话啊！不要这样，你
这
就
是说没话找话，还是说到这儿了，说多了一句，多了。
就跟我刚才上午说是没有没苦硬吃，也没有必要没话找话， 看看还是具体的修行问题，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说说到这儿，如果说这句话
是多余的，哎，那我的回答也是多余的。
别在那老师讲的时候，我记住了这句话，
不用记言记语，不用记言记语的。
再确定一下，然后。
没必要，没必要，记住了就记住了，记不住下次再重新记，没有必要记言记语。你愿意记就记吧，还是要解能解决自己的修行问题才行。
那天顾老师说啊，去第二个烛台开始问尘，我咋现在
没？这也不是绝对的，也是因人而异的，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啊。就像我刚才说，那药房那么多药，你不可能每个药都抓过来吃一遍呀、啊，对吧？
啊，这就是老师吃肉。完了呢，就是见性以后呢，就有我的正确实践了。
你多少做了？现在
100。
啊，一百多还早了呢。所以你看看祖师的书吧。啊，你需要看书。平常有时间在家家做。
在家做，像说，也是凌晨起来打5个小时没问题。
不是，这个跟时间自己安排，就是多打打坐。对你这种，你这个。心思啊太活跃了，先多打打坐。你打心术才开始嘛，对吧？所以才需要迁坐呀，不然咋体现出迁坐的好啊，是吧？
但是有这个佛的时间是能见清的，佛之间有他的体力都变了。
没有问题可看。
那你是人就要在社会上要生活，
你不是人。
是有几个门吗？
没有。
有
家里找的，
让他回电话。
那就是个社会自然人。
哪有什么社会呀、啊、那是你误以为有这个社会，有这个你，那都是我们的误解。修行就是要解除这个误解，
这是
个
破
冰，
拜了。
对，
老师，
嗯，
我有问题，
嗯，
我看那个《心经绝音》里面有一个词叫“见爱朱棣”嘛。然后今天我跟另外一个师兄在路上逛的时候，他就看到那朵花，他说这个花好好看，我想摘回去。我说要见爱朱棣，你看到他喜欢他，然后你想拥有他。然后他说，那我要回去，我要就是献给佛祖啊什么。然后我当时其实我认可他说，哦，那你献给佛祖是可以的。但我刚才我又一想，那你也是短暂的拥有了他，短暂你找了一个借口为了自己去拥有他，那他这个行为也是。
你不要给人家上纲上线的，一个是我不知道他的修行情况，再一个这些名词，你要如果在具体的实际问题当中有没有必要利用它，用它来指导你的这个修行，有待商榷。这个用那个楞伽经里的话，你说这个就是遍计所值，就是我们众生。见到啥就沾啥，见到一个东西就捏上去一个东西，就遍计所值。但是那人家见了你看着他是粘着自责，那人家可能拿个花想去献佛，这也未尝无可厚非啊。你为啥要给他上纲上线的？没必要啊。对对对，就跟你吃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饭，人家也是自然而然，你就这么去做了。没有必要跟这些名相联系一块说。这些名相啊，只有那些要讲教理的人其实才用得着，最实修的人你可以先把它搁置。如果对教理感兴趣，迁坐以后可以再去系统的研究。迁坐之内没必要在这上花费太多心思，有的时候反而影响自己的实修。尤其是百座内是不许看书的。
不许看书。
对，百座内不许看书。
跟着共读
多是多是，摆坐以后再说啊。看看还有没有啥其他问题，没有我们就歇着了。
好，
行吗？
好。对对对，早点去洗洗睡。
好。 感谢美国老师。
没，没有没有，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
哎，哎。